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12月18日发布的2013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的第一章中，对全球经济的未来走向进行预测时指出，世界经济增长在2013年很可能会继续保持低迷，并且在随后的两年中面临再度衰退的风险。联合国全球经济监测中心主任洪平凡博士在接受联合国电台的专访时，对报告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解读和点评，请听肖凡的报道。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每年发布的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都会对全球经济的走向进行分析和预测。由于详实的数据和严谨的内容，这份权威性的报告往往具有相当的指导性。最新发布的2013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世界经济增长在2012年明显下滑，增长幅度仅为2.2%，不仅低于2011年2.7%的增长率，更是远低于2010年4%的增长水平。联合国全球经济监测中心主任洪平凡表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已经将近5年了。但世界经济仍然没有完全恢复，面临着金融危机后遗症的许多严峻挑战，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包括欧元区国家、美国、日本等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经济的持续低迷不振。
欧元区呢，他们的那个经济和债务危机在2012年继续的恶化，比如说希腊啊和一些其他的两三个陷入债务危机的这些国家啊，并没有从根本上能够找出呢解决这个危机的办法。而西班牙一些国家的话呢，现在也处于这种危机的边缘。法国经济呢基本是零增长，而在欧洲欧元区唯一的一台这个经济增长的这个发动机德国，它的经济增长呢也明显的出现了下滑。所以整个这个欧洲的经济的状况实际上是非常的悲观的，那么同时的话呢，显然是拖累了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那么美国虽然没有这个陷入经济衰退啊，没有像欧洲那样陷入第二轮的经济衰退，但是美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是非常的疲软，只有2%左右。今年、明年的话呢，或许我们认为的话呢更低，只有1.7%。那么美国的问题主要是几个方面。首先来讲的话呢，它的这个劳动力市场恢复的话呢还是非常的缓慢，有所恢复。这个失业率的话呢已经从这个危机当中当时10%的失业率恢复到目前的只有7.7%，当然还远远没有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当然这个7.7%的话呢，实际上掩盖了一些其他的这个问题。如果考虑到一些就是退出这个失业这种这个等待的队伍的人的话，这种广义的失业率在美国来讲大约应该是14%，所以还是很高的。而且长期失业的这些人数，就是失业已经6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失业的人数，占整个失业率的比重的话大约是40%，是历史上最高的，是历史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高的水平。那么同时由于这个美国国会两党在一些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问题上达不成一定的这个协议，所以呢影响到投资人和消费者的信心。
此外，受发达国家经济低迷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大幅度下降，其经济增长在2012年也明显下滑。欧洲债务危机的恶化等风险因素造成了国际初级产品价格流入发展中国家外资和这些国家汇率的大幅度波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和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
当然这下滑的话呢，因素的话呢有外部需求不足，主要发达国家他们的这个进口不足造成的原因。但是同时呢也不断的暴露出这些发展中国家他们自身经济结构上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当然这些国家目前呢已经采取了一些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包括一些体制改革的措施，所以我们的报告当中呢认为这些政策和措施呢可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所以我们对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济预测是这样的，就是说今年的话呢 大约是4.7%，就是整个的发展中国家。那么明年的话呢，可能会上升到5.1%。但是这种增长率与这个危机之前呀、7%的平均，大约5-6年发展中国家都是增长7%的水平来讲，还是偏低的，还是低于他们的潜力增长的。
洪平凡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在2012年明显回落，第三季度只有7.4%。究其原因，除出口受到欧美经济需求疲软，以及前几年刺激政策的退出使投资增长放缓的因素影响之外，其自身经济结构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等问题也约束了经济的增长。例如，人口红利减弱、垄断企业对中小企业利润的挤压、社会不公平和收入差距对人们积极性造成的负面影响、环境和资源越来越明显的制约。联合国基础预测方案预计，中国经济在2013年增长7.9%，高于初步估计的2012年7.7%的增长率。洪平凡表示，综上所述，世界经济在2013年将会继续复苏，但复苏的力度显然不足。根据报告，2013年世界经济的前景取决于三大因素：第一，欧洲是否能有效地阻止债务危机继续恶化，特别是能否保证西班牙不陷入债务危机；第二，美国能否防止财政悬崖或者大幅度的财政紧缩；第三，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能否避免硬着陆。洪平凡指出，欧元区目前陷入了包括银行与政府资产负债之间的恶性循环，财政紧缩政策与经济衰退之间的恶性循环在内的几大恶性循环，其经济和债务危机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仍然是世界经济在2013年面临的主要风险。
在今年，也就是2012年，欧元区的领导人以及这个各国的领导人或者财长，还有中央银行的行长几大机构的话呢，都采取了一些新的举措。比如说，包括欧元区的中央银行决定的话呢，可以无限期、无限量的去这个债务市场购买像西班牙这些国家呀他们的债务。这些措施的话呢，显然可以降低西班牙和其他一些国家的这个融资的成本。但是呢，无法真正从这个根本上解决的话呢，西班牙以及希腊一些国家陷入了这个经济衰退的问题，这些问题呢需要通过更深层次的经济结构的调整去这个解决。那么同时，欧元区推出了就领导人的话呢，基本上同意了要建立呢一个新的就是统一银行监管这么一个机构，并且的话呢，在这个平台上来推进建立呢欧元区的银行的联盟。这种这一举措的话呢是非常积极的，从这个原则上来讲是可以的话呢打破欧元区面临的这些恶性循环，上面提到的这些恶性循环。但是呢，问题是要落实这些举措呀，落实这些措施可能的话呢还会面临一些这个阻力和不确定的因素。所以不管怎么说，欧元区在2013年的话呢继续衰退的这种风险仍然是很高的，所以这是影响世界经济的主要风险。
洪平凡指出，在联合国做出的悲观预测方案中，即使不考虑希腊退出欧元区的风险，也不考虑西班牙陷入债务危机的风险，仅仅是一些新出台的政策在实施中可能会发生拖延，就可使欧元区在2013年继续陷入衰退，并给世界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而一些其他机构的模型模拟研究表示，如果希腊等国退出欧元区，欧洲经济将会陷入深度衰退，给世界经济带来的震动将会大于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此外，美国的财政悬崖问题是世界经济面临的另一大风险。所谓财政悬崖，一方面是指美国在过去几年中实施的一些临时性的减税政策到了今年年底就会失效，因此国会必须达成协议延长减免税收的政策； 另一方面，从政府支出角度来看，也要求国会达成协议，在今后十年中，如何将美国财政赤字减少到可持续水平达成一致。否则2011年出台的一项政府自动削减支出的法案就将自动在明年1月份生效，将其财政支出减少1000亿美元。
如果说那些税收政策失效，再加上这个自动支出削减这个方案的自动的生效，这两大项加起来的话，可能是会使美国的这个总需求啊下降大约6000亿美元这么一个规模，占了美国 GDP 的4%。换句话来讲，也就是说，如果说国会的两党与总统达不成协议的话，那么美国在2013年就会陷入这个财政悬崖，而美国的经济的话呢，必然会陷入这个经济的衰退，这是必然的。虽然我们在这个基础的预测方案当中呢，还是比较乐观，认为呢国会呢可能会采取一些达成一些妥协，能够避免这个大规模的财政悬崖。但是呢，不可能避免的话呢，不可能避免就是美国的这个财政政策在2013年呀会继续的紧缩，所以呢这种风险还是存在的。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在内的一些新兴经济体连续高速增长了很长一段时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些国家又率先复苏，并与发达国家一蹶不振形成鲜明对照，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然而，在经历了2010年的强劲复苏之后，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率在2011至2012年间明显下降。因此，一些新兴经济体陷入硬着陆的可能性成为世界经济面临的第三大风险。
那么所谓什么是硬着陆和这个软着陆呢？所以软着陆的所谓的定义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我们知道中国巴西、印度这些国家在全球金融危机当中采取了比较庞大的刺激政策，那么率先走出了这个金融危机，那么这些政策的话呢，从2010年之后呢就陆续退出了。如果这些政策退出之后，经济肯定要增长要回落，那么它会回落到什么样的水平呢？如果它能回落到这个国家的潜力增长水平，对中国来讲，也就是说，如果在经济的增长从原来的10%能够回落到7%、8%期间，那么这个呢是软着陆。但如果说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在离开了这些刺激政策之后大幅度的回落，像中国如果说GDP 的增长下降到5%，那么的话呢，这就是硬着陆的概念。实际上，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巴西已经陷入了这个硬着陆，因为巴西在2010年最高的时候经济增长是7.5%，现在目前只有1%，所以这个下滑的这个幅度啊，已经是符合这个硬着陆的这个这么一个这个定义了。那么印度的话呢，它的经济增长从2010年的9%已经降到目前的5%左右，已经低于我们认为已经低于了印度的潜力增长，但是呢没有低的太多，印度的潜力增长大约应该是在6%左右。那中国来讲的话呢，目前如果说能够经济见底了，继续的话开始回升，那么的话仍然属于这个软着陆的这个范围。但是为了研究的话呢，这些国家的硬着陆的可能以及对世界经济可能发生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还是把这个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这个可能发生硬着陆作为一个世界经济三大风险之一的话进行了研究，用模型的话呢进行了模拟。如果说中国经济比如说GDP 的经济增长在明年降低到5%，不但中国的话呢，影响中国自身的经济，对非洲啊、拉美一些国家的话也会影响。当然，最糟糕的情况是在三大风险如果同时发生的话，那么世界经济很可能就是整体上来讲陷入的话呢，新的一轮的衰退。
洪平凡表示，报告就此呼吁各国加大政策力度，以避免三大风险的发生。报告建议，就欧洲而言，欧元区必须要真正落实目前出台的一些政策措施，并且要加强包括财政联盟在内的制度建设。而美国两党应达成妥协，避免财政悬崖的发生。 报告对中国、印度、巴西以及其他一些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建议是，在拥有政策空间的情况下，在采取更为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同时，继续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从根本上解决其自身面临的不平衡、不可持续的结构性问题。肖凡，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